川集会台湾议题空白，美议员强硬表态支持台湾，俄银行叫崩，乌点名北京停买俄油，英国安德鲁王子被剥夺皇室衔头，遭彻底流放，美国批准印度在伊朗哈巴哈尔港六个月的制裁豁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川集会全程未提台湾，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拉金30号表示，原本希望川普重新对台政策，同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广泛并且深厚的。斯拉金曾在5月同共和党议员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力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格雷厄姆说，我认为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广泛而深厚的。民主党资深议员利德指出，台湾议题未上台，他其实不意外，德利多年前曾访台，2015年同时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华府会面，他认为川普和习近平这次聚焦可以展现共识的部分，而避开了较具争议性偏困难的议题。民主党参议员海利简短表示，他对川集会未讲到台湾感到惊讶，近日先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的参议员克鲁兹说，他必须先看过双边的会谈摘要先能评论。川集会成为华府优先话题，新闻及谈话性节目都以此为主轴。柏林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会长哈斯上午在晨间节目早晨乔中指出，他并不意外川普没提台湾议题，反而有些惊讶中方亦都没提。哈斯表示，台湾议题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所以美中高层会晤不可能不提。如果川普的讲法属实，中方没有提及台湾就好有趣，这个代表北京想将重点放在经济，看一看能否再次达成某种休战协议。他指出，习近平思考自己在历史上的角色时，他关注的不是稀土，亦都不是芬太尼出口，而是台湾议题。所以如果现在没有提，往后一定会提。川集会双方就其他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降低对中国关税，中方承诺恢复采购美国黄豆，持续出口稀土，并加大打击非法芬太尼贸易。专家分析，川集会不提台湾是个策略问题，并不是忽视民意。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那时眼睛就开始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认真听下，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的营养。譬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干涩，再加上氢化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这一款产品的详情。美国总统川普在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前夕宣布恢复核试验，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克里姆林宫声称，如果美国打破冷战以来核试禁令，俄方将采取对等行动。当日俄罗斯最大银行负责人对普京发出警告，俄罗斯高利率和劳动力失衡政策正将经济推向崩溃。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泽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据中央社报道，川普30号在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说已指示五角大楼在平等基础上恢复核试验。他说目前美国核武数量全球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就事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知晓任何国家正在做核试验，并强调如果有人放弃核试禁令，俄方将采取回应措施。不过专家认为，川普所指的核试更可能是导弹载台或者系统测试，而不是核弹爆炸。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领域传出警讯。据《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储蓄银行行政总裁、前经济部长格尔曼·格雷夫警告，俄罗斯高利率政策抑制通胀，但就严重扼杀了增长。俄罗斯劳动力短缺，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100万人。今年经济增长回落到 0.5% 到 0.8%，远低于去年的 4.3%。 在格雷夫发表了这番言论之后，俄罗斯央行随后将关键利率下调了 0.5% 到 16.5%。 另外，川普在同习近平会晤后返美途中对记者表示，双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表示将共同推动和平。但外界注意到，北京在是不是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问题上仍未表态，这个使其在俄乌冲突和西方制裁体系之间处于尴尬而被动局面。就在这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呼吁中国参与阻止俄罗斯扩大和延长战争的努力。据法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泽连斯基30号表示，新制裁已使俄罗斯石油收入每年减少约500亿美元，并呼吁中国参与阻止俄罗斯扩大战争的努力。他指出，中国如果能减少购买俄能源将具有重要意义。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同日表示，乌方期待美中会晤能推动和平，并促使中方在遏止俄战争融资上发挥作用。北京接下来的举动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如果中共继续维持对俄罗斯能源的支持，恐将在西方阵营中陷入更深孤立。10月30号，经过数日闭门磋商，英国皇室发出正式声明，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被永久剥夺所有皇室衔头、军衔及荣誉称号，并被逐出温莎堡。自即日起，他将仅以安德鲁温莎之名生活，彻底脱离皇室核心圈。声明由白金汉宫发言人宣读，措辞严厉。鉴于约克公爵近年来卷入的严重争议，国王陛下查理三世认为继续保留其皇室身份已不可持续，此决定即刻生效且不可撤销。这个是皇室近百年来自愿或被迫除名最高级成员的先例。上一次类似事件可追溯至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知情人士向太阳报独家透露，查理三世本人对弟弟的丑闻深感痛心和愤怒。安德鲁曾因同已故美籍结婚女爱泼斯坦的密切关系，以及维珍尼亚朱弗雷指控其行为不检点，于2022年已被剥夺大部分公职。但这一次行动更为彻底，他将失去安德鲁王子封号、衔头和荣誉，并搬离皇室住所温家庄园。更令人震惊的是，安德鲁的下家已浮现。据多方信息源证实，阿联酋阿布达比皇室已静静为其准备了一座位于沙迪阿特岛的海滨豪华宫殿，占地超过2万平方米， 配备私人海滩、直升机场和36间套房。该物业估值约 1.2 亿英镑，约合 1.5 亿美元，被视为阿联酋对安德鲁过往友谊的回报。他在2000年代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曾多次促成伦敦和阿布达比之间几十亿英镑军火和基建交易。安德鲁的律师团队尚未作出回应请求，但其长女尤金尼公主据称已私底下表示心碎，而前妻莎拉·弗格森则被拍到独自现身伦敦街头，神情憔悴。民调显示 73% 的英国人支持国王此举，认为皇室必须与丑闻切割，但亦有声音担心安德鲁若定居中东，会不会进一步泄露皇室机密，或者会成为外国势力的软肋。日前，赫巴哈尔港在伊朗南部的战略地位迎来关键突破。根据印度外交部发出的信息，赫巴哈尔港项目获得来自美国的六个月制裁豁免，使印度能够在未来六个月内继续推动该港口营运和开发而免受美国制裁。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斯瓦尔在新德里向记者确认，我可以确认我们已获得美国制裁的六个月豁免期，该豁免有效期将持续到2026年4月。今年9月，作为对伊朗核计划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宣布对赫巴哈尔港相关制裁生效。根据美国法律，任何在该港口继续参与的公司，如果不撤出，其在美国资产可能被冻结，交易可能被禁止。在外交谈判后，美国这次提供印度六个月的制裁豁免期，暂停对印度在该港口参与的惩罚措施。赫巴哈尔港位于伊朗东南部，濒临奥曼湾，是印度通往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在绕开巴基斯坦路径的情况下。印度和伊朗去年签署协议，印度获得该港口十年使用权，并承担开发和装备任务。这一合同之前因制裁威胁而长期停滞，港口自印度承担营运起，通过其沙希德贝希什第中段已处理超过800万吨货物，同时亦承担向阿富汗送人道援助的角色。所以这六个月的豁免不单止是一个期限延长，更是印度对其西向通道战略的一次关键支持，亦是美国对该港口潜在地缘政治价值的一次承认。对于这次豁免，印度外交部代表在声明中指出，不单止确认豁免，印度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亦在推动，兼且印度正在研究近期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制裁可能引起的影响。从美国方面来看，这次豁免发出时间敏感，一方面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政策，对部分公司机构已取消之前提出的豁免。之前美国在9月29号撤销了对赫巴哈尔港的长期制裁豁免，引发外界对该项目前景的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本次豁免虽为短期，但就为印度赢得战略回旋余地，兼且为港口建设和营运提供稳定期。接下来观察重点将包括印度是不是能够在六个月内加快项目进展，美国未来会不会延长豁免期，伊朗及阿富汗方面该通道中的动向。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